大家好，
大家好，
咁样可以喺呢度同我可以同你哋分享上帝我嘅见证。
很感恩今天可以在这里分享我对上帝的见证，
亦都感谢朱牧师嘅邀请，俾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喺福音主日同大家分享。
也感谢朱牧师的邀请，让我有这个机会在福音主日跟大家分享。
我叫做刁达谦，有个比较特别嘅姓氏。
我叫刁达谦，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姓。
朋友都叫我阿刁、阿 Tim 或者 Timothy。
朋友都叫我阿刁、阿 Tim 或者 Timothy。
我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我自细有跟随家人去到摩门教嘅教会嘅习惯。
自小我就跟随家人到摩门教会崇拜。
断断续续一直去到初中嘅时候
断断续续一直到初中，
因为大部分屋企人都停止咗聚会，
因为大部分的家人都停止了去摩门教教会，
所以我都冇再去到啦。
所以我再也没有去了。
然后喺香港完成咗中学学位之后就搬到嚟夏威夷生活。
在香港完成了中学学位之后，就全家移民到了夏威夷。
夏威夷嘅娱乐就比较少。
在夏威夷娱乐比较少，
生活就变得好平淡，
生活就很平淡。
后来经朋友介绍就去到一个地方去游乐。
后来经朋友介绍到了一个地方游乐，
那里有歌唱也都有酒饮，
在那里有歌可唱有酒可喝。
当时大概一个礼拜会有三四晚都会在那里去玩，
当时一个星期会有三四晚都去那个地方玩。
可以从放学五点钟之后一直玩到凌晨两点，
从放学后的五点多一直可以玩到凌晨两点。
有时关了门之后就继续跟入面的店员一直玩到凌晨四点几，
有时候关了门之后呢继续跟店员玩到凌晨四点多。
虽然有开心的时候，
虽然有开心的时候，
但都是只是一个短暂的喜悦，
但都是短暂的喜悦，
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好奇妙在那段时候被我认识到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很奇妙的，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位基督徒朋友。
大概在2004-2005年左右，我开始跟他一起来到信义会的团契中参加聚会。
大概在2004-2005年的时候，我跟这位朋友来到信义会的团契聚会。
而我亦都喺教会入边开始慢慢认识更多嘅朋友，
而且我在信义会慢慢开始认识更多的朋友，
开始受佢哋影响，我尝试去了解基督信仰，
开始受他们的影响，我尝试去了解基督信仰，
亦都开始去认真学习祷告，
也开始认真学习祷告。
虽然我自细都有祷告嘅习惯，
虽然我从小都有祷告的习惯。
但以前是不知道祷告的对象和原因，
但以前我不知道祷告的对象和祷告的原因，
只是吃饭前睡觉前简单讲几句草草了事，
只是在睡觉前跟吃饭前简简单单说几句草草了事。
在2006年1月22日，李牧师的讲道的题目是福杯满日。
在2006年1月22日，李牧师讲到的题目是福杯满溢。
我当时好感动，好盼望自己亦都可以活得好似福杯满溢咁样。
当时我很感动，真心希望我自己能够活得福杯满溢，荣神益人。
跟住嗰个礼拜日1月29日就系福音主日。
接下来那个礼拜天1月29日是福音主日。
李牧师讲嘅系一年之计在于春。
李牧师的讲题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当李牧师呼召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直接冲出来台前了。
当李牧师呼召的时候，我二话不说直接走到台前决志了。
但那时最深刻的是陪住我出来的那位朋友。
但那个时候令我最深刻是陪我走出来的那位朋友。
他为了我作出的决定在那里哭。
他为我做出的决定而哭泣。
我想这个就是真真正正基督徒的喜乐。
我想这就是基督徒的喜乐。
基督徒不单止自己拥有福音，更愿意将福音带给人。
基督徒不只是自己拥有福音，更愿意将福音带给别人，
令到人得福，
使别人得福。
我想这些就是真正的福杯满溢。
我想那真是福杯满溢。
当我决志信主了之后，
当我决志信主之后，
我就是一个很表面的基督徒。
我还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
虽然我做了三年团契的职员，
虽然我做了三年的团契同工，
但我有各样不同的借口，
但我还有各样的借口。
很少礼拜日回到教会跟大家一起去崇拜，
很少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
圣灵一直去提醒我，
圣灵一直提醒我，
但我任意被自己心中的欲望去控制自己，
但我任由心中的欲望控制自己。
在2009年呢，我就回到香港去工作。
在2009年我回到香港工作。
在香港工作的期间呢， 更加把上帝呢忘记得一干二净。
在香港的时候，我讲上帝 完全忘记了。
生活模式呢完全是脱离了基督徒的。
生活模式完全是脱离基督徒的模式。
这样的生活呢很快就过了三年了。
这样的生活好快过了三年。
我也在三年的时间里面结了婚。
我也在这三年里面结了婚。
最后呢，我们就选择回到夏威夷定居。
最后选择回到夏威夷定居。
当我在2012年12月回到夏威夷之后呢，这个就是我真真正正经历上帝的时候。
当我在2012年12月回到夏威夷以后，这正是我经历上帝的开始。
我回到美国之后呢，用了一年时间去找工。
我回到美国之后用了一年时间才找到工作。
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呢，就终日无所事事。
在没有工作之前终日无所事事。
我认为自己还年轻有时间。
我认为自己还年轻还有时间。
可以慢慢去找自己啱的工作才去做。
可以慢慢找我合适的工作。
每天都是送太太上班，然后就回家继续找工。
每天早上送太太上班，然后回家继续找工作。
然后吃完午饭之后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到了午饭后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太太是一个台湾人。
我太太是台湾人。
我们认识了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了异地恋。
我们认识了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了异地恋。
然后回到夏威夷才算是真真正正的相处。
当我们回到夏威夷的时候才算真真正正的相处。
可能因为缺少了相处的时间。
可能是因为缺少真正相处的时间。
太太和我的关系就开始出现了问题了。
我太太与我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
直到去2014年的初。
直到2014年初。
我和太太的关系直到去无法修补的程度。
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到了无可修补的程度。
最后呢，不得不以离婚收场。
最终不得不以离婚收场。
这个是我人生中当时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我唯有一切依靠没有离弃过我的上帝。
我唯有依靠那位一直没有离开我的上帝。
同埋向李牧师和慈牧师寻求帮助。
并向李牧师和慈牧师寻求帮助。
当我真心去依赖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再次回应我。
当我真心依赖上帝的时候，上帝再次回应我。
虽然那时呢，我很沮丧，很悲伤，会有失眠。
那时虽然我很沮丧，很悲伤，很经常失眠。
但好彩有年长的基督弟兄听我的倾诉。
但幸好有年长的基督徒弟兄听我倾诉。
有属灵的朋友陪我度过。
有属灵的朋友陪我度过。
亦都有教会的牧者去帮助我。
还有教会的牧者帮助我。
最重要是有上帝的扶持。
最重要的是有上帝的扶持。
当时我感受到上帝的大能是无时无刻在我身边。
我感到上帝的大能他无时无刻的在我身边。
就好像上帝站在我背后一样。
就像上帝站在我背后一样。
我知道如果这个不是上帝的怜悯。
我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
我不会这样平安去度过。
我不会这样平安度过。
这次婚姻的失败令我深深去经历了上帝。
这次婚姻的失败使我深深的经历上帝。
上帝没离弃过我，还一直在这里提醒我。
上帝没有离弃我，还一直提醒我。
给我机会重投他的怀抱。
给我机会重新投入他的怀抱。
在2014年的圣诞节，我就在这间教会领受洗礼。
在2014年的圣诞节，我在这里领受洗礼。
现在我学习了做什么事情都要去求问上帝先。
现在我学会了做事情之前都要先求问上帝。
我将我的生活、事业、感情一切都交给上帝。
我把我的生活、事业和感情一切都交给上帝。
问他我应该要怎样做呢？
问他要我怎么做。
我愿意去做他希望我去做的。
我愿意去做他希望我去做的。
我知道上帝一定会保守我。
我知道上帝一定会保守我。
虽然现在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虽然我现在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盼望我可以继续努力。
盼望我可以继续努力。
做上帝喜悦的事情。
做上帝喜悦的事情。
我也希望未信主的朋友可以把握机会信靠上帝。
我希望未信主的朋友可以把握机会信靠上帝。
早日接受上帝的恩典。
早日接受上帝的恩典。
也都希望已经信主的朋友。
我希望已经信主的朋友。
可以继续认真侍奉上帝。
可以继续认真的侍奉上帝。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真正正地福杯满溢。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真正正的福杯满溢。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早晨，
大家早上好。
在五十年代，美国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在五十年代的美国，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他们说，如果要他们相信基督教的话，
他们说如果要他们相信基督教的话，
他们要先搞清楚三个问题。
他们要先搞清楚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就是：第一，是不是有位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
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是否由于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
第二，如果有上帝的话，他有没有透过圣经来向人启示他自己？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有上帝的话，他有没有透过圣经来向人类启示他自己？
第三就是，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不是真的好像他所宣称的能够帮助我们？
第三个是，耶稣是否上帝的儿子？他是否真如他所宣称的能够帮助我们呢？
换句话来讲，他们要搞清楚这个宇宙是不是一位创造者。
换句话说，他们要搞清楚这个宇宙是不是有一位创造者。
圣经是不是上帝的启示？
圣经是否上帝的启示？
还有耶稣是不是上帝这三个问题。
和耶稣是否是上帝这三个问题。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一会儿我会和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
我们先低头做个祈祷。
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
独一的主宰，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独一的主宰，爱我们天父上帝。
求你帮助今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
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
让我们可以听见和明白你要对我们所讲的说话。
给我们听见和明白你要跟我们讲的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先大家一起来读几节的经文。
下面大家一起来读几节经文。
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请。
是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大家一起读。
有一位
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十个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个以色列的律法师去问耶稣。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以色列的律法师去问耶稣，
他们的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重要？
他们的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重要的？
这个律法师要问的是，以色列传统里面有613条的戒律。
这个律法师要问的是，以色列人传统中613条里面的哪一条是重要的？
哪条是最重要的？
哪一条是最重要的？
耶稣的回答是，
耶稣的回答是，
第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我请敏贤帮你读。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经文是在圣经旧约申命记那里出来的。
耶稣在这里引用的经文是从圣经旧约申命记里面出来的，
在第六章四至五节。
第六章四到五节。
申命记是记载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的第四十年。
申命记是记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第四十年，
他们的第二代在进入迦南这个应许之地之前，
他们的第二代在进入迦南这应许之地之前。
摩西在摩亚的平原向我们再讲一次上帝给他们的诫命。
摩西在摩亚平原再向他们讲一次上帝给他们的诫命。
在这里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听，
在这里耶稣告诉以色列人，
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
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
意思就是说，除了耶和华上帝之外，天地间再没有其他的神。
意思是除了耶和华上帝之外，天地之间再没有其他的神。
可能有人会问，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要我们只是认定一个主宰而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呢？
为什么要我们只认定一位主宰而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呢？
中国人不是信奉满天神佛吗？
中国人不是信奉满天神佛吗？
没错，中国人的佛教、道教都相信满天神佛。
不错，中国的佛教、道教都是相信满天神佛。
但是我的逻辑告诉我，如果这个宇宙是被创造的话，
如果这个宇宙是被创造的话，
那宇宙之间只能够有一位的创造者。
那么宇宙间就只能够有一位创造者。
因为除了那位创造之外，一切的都是被造的。
因为除了那位创造者以外，一切都是被造的。
Lee Strobel 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法律系的学生。
李斯特罗贝尔是一个
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的医学生。
他亦都是一位记者。
他也是一位记者。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关于创造者的案件》。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关于创造者的故事》。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位外科手术医生。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位外科手术医生。
他的名字叫做维哥·奥尔森。
他的名字叫做维哥·奥尔森。
他自己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自己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这个就是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讲的故事。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
奥尔森医生和他太太 John Olson。
奥尔森医生和他的太太 John Olson。
本来都是不可知论者。
本来都是不可知论者。
他们只是相信科学而不相信有创造论。
他们只相信科学而不相信创造论。
更加不相信有位独一的上帝。
更加不相信有一位独一的上帝。
但是奥尔森太太 John 的爸爸妈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奥尔森太太 John 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有一次他们回外家探亲的时候，
有一次他们回娘家探亲的时候，
听到 John 的爸爸妈妈讲了一些他们认为是宗教宣传的东西。
听到 John 的父母讲了一些他们认为是宗教宣传的东西。
于是他们很有耐心地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和现代的科学是不一致。
于是他们很耐心地去解释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和现代科学所相信的不一致。
但是那对老人家也都是非常坚持他们的信仰。
是那对老人家也非常的坚持他们的信仰。
有一个晚上，他一起辩论到凌晨两点钟。
有一天晚上，他们一起辩论到了凌晨两点。
最后，奥尔森医生夫妇就同意了，他们会自己考察对这个信仰的证据。
最后，奥尔森夫妇就同意了，他们会自己去考察对这个信仰的证据。
表面上，奥尔森医生表示他会很诚恳和很诚实地去考察。
表面上，奥尔森医生表示他会很诚恳、诚实的去考察，
但是其实他已经有了另一个计划。
但其实他已经有了另外一个计划。
他说：“
他说，
我就一开始就没打算做客观的研究。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做客观的研究。
我只是想好似一个外科医生咁切开病人的肚。
我只是想好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切开病人的肚子。
我准备摊开圣经，
我准备翻开圣经，
然后将里面那些从科学角度看是错误的东西全部都扬出来，
然后把里面那些从科学角度认为是错的东西都抖出来。
于是我们回家之后，我们在一张纸上写着，
他们在一张纸上面写了
圣经里的科学错谬，
圣经里的科学错谬，
以为他们很容易就会将这张纸填满，
他们以为很容易就可以把这张纸填满，
估不到一开始就没有他们想的这么顺利，
想不到一开始就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顺利。
有几次他们以为找到了一个错误，
有几次他们以为找到了一些错误，
但是经过更多的思考和查究之后呢，
但是经过更多的思考和查究之后呢，
又发现是他们自己的肤浅而不是圣经的问题，
又发现是他们自己的肤浅而不是圣经的问题。
后来有人给了一本书叫做《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书给他们看，
后来有人给了他们一本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书给他们。
这本书有十三章，
这本书有十三章，
每一章都是由一个科学家，
每一章都是由一位科学家
提出在他学术领域里面指向上帝的证据，
提出他在学术领域里面指向上帝的证据。
当我们看完那本书之后，
当他们读完这本书之后，
奥尔森医生说那本书震撼了他的心灵，
奥尔森医生说那本书震撼了他的心灵。
然后他们又读了一些那本书里面列出的其他书籍，
然后他们又读了一些在那本书里面列出的其他的书籍。
当我们分析完那些证据之后呢，
当他们分析完那些证据之后呢，
他们得出了几个结论，
他们得出了一些结论，
而这几个由科学角度找到的证据和，
而这几个从科学角度找到的证据
和推理所得来的结论，
和推理所得出的结论，
令到他们可以回答他们所设的第一个问题，
使他们能够回答他们所设下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有一位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
就是是否有一位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
令到他们很惊讶的是，
令到他们很惊讶的是，
他们的回答竟然是正面的，
他们的回答竟然是正面的，
他们相信了是有一位宇宙的创造者存在，
他们相信了是有一位宇宙的创造者的存在。
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这本书是在1948年出版，
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这本书是在1948年出版的。
经过了几十年之后，
经过了几十年之后，
现在的科学家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有什么看法呢？
现在的科学家对于基督教信仰有什么看法呢？
James Tour 是休斯顿赖斯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
James Tour 是休斯顿赖斯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
他也是一位化学教授，
他也是一位化学教授，
材料科学和纳米工程教授，
材料科学和纳米工程教授。
这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说，曾经说过，
这一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他曾经说过，
slide可以下去下张，
下个 slide，
他说只有那些对科学一无所知的新手，
只有那些对科学一无所知的新手，
才会说科学贬低信仰，
才会说科学会贬低信仰。
如果你真的研究科学的话，
如果你认真的研究科学，
会让你更加接近上帝，
它会让你更接近上帝。
奥尔森夫妇对他们所相信的事是非常之认真，
奥尔森医生夫妇对他们所要相信的事非常的认真，
他们很严谨地经过了思考和查证，
他们很严谨地经过了思考和查证，
终于在理性上相信了宇宙的存在是因为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
终于在理性上相信了宇宙的存在是因为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
这个是他们对基督教信仰所踏出的第一步，
这是他们对基督教信仰踏出的第一步。
接着下去他们继续寻索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接下来他们就继续去探索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上帝是否透过圣经来向人类启示他自己，
就是上帝是否透过圣经来向人类启示了他自己。
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其他的宗教，
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其他宗教。
他说我们发现在这些宗教里面，
他说我们发现在这些宗教里
良好的伦理道德，
良好的伦理道德
和严重的科学错误是混杂在一起，
和 和严重的科学错误是混杂在一起。
我们未能够在当中找到超自然的标记，
我们不能从里面发现超自然的标记。
而圣经和其他宗教的教典呢，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圣经和其他宗教的教典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说我们注意到基督教的圣经里面明显的一致性。
他说我们注意到基督教圣经中明显的一致性。
它是由66卷书，
它是由66卷书，
40多位的作者，经过1600多年才写成的。
经过1600多年才写成。
但是整本圣经的内容是非常统一。
但是整本圣经的内容非常统一。
就好像由一个人负责编排了所有的书卷的写作。
就好像是由一个人编排了所有书卷的写作。
他们也都同意了圣经的记载在历史上是准确的。
他们也同意圣经的记载在历史上是准确的。
有很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圣经的记载。
有很多考古的发现证实了圣经的记载。
奥尔森医生说他们发现圣经包含了几百个很准确的预言。
奥尔森医生说他们发现圣经包含了几百个详细的预言。
这些预言是在事件发生之前。
这些预言是在事件发生之前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就写成的。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就写成的。
而历史也都认证了这些预言。
而历史也认证了这些预言。
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得以实现。
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得以实现。
其中一个特别引起奥尔森医生夫妇注意的预言呢？
其中一个特别引起奥尔森夫妇他们注意的预言呢？
是来自旧约的但以理书。
是来自旧约的但以理书。
先知但以理预言犹太人的救主弥赛亚。
先知但以理预言犹太人的救主弥赛亚。
将会在一项颁布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法令之后。
将会在一项颁布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法令后。
69个7年。
69个7年。
即是483年之后来到。
就是483年之后来到。
旧约圣经里面的尼希米记。
旧约圣经里的尼希米记。
第二章那里。
第二章里面。
记载了波斯王亚达薛西。
记载了波斯王亚达薛西。
在他在位20年的尼散月。
在他在位20年的尼散月。
下令给尼希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
下令让尼希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
按照一位英国苏格兰场的首席督察。
按照一位英国苏格兰场首席督察。
Sir Robert Anderson。
Sir Robert Robertson。
他的计算。
的计算。
亚达薛西王20年的离散月呢？
亚达薛西王20年的离散月。
一号。
一号。
就是主前445年3月14日。
就是主前445年3月14日。
在那天开始计算。
从那天开始算。
因为那个时代 大部分的历法都是以360日为一年。
因为那个时代大部分的历法都是以360日为一年。
于是他就用483年乘360日，得到173,880日。
所以他就用483年乘以360日，数了173,880天。
到那天就是主后的32年4月6日。
到了那天就是主后的32年4月6日。
就在那一天，耶稣基督是以救主弥赛亚的身份。
就在那一天，就是耶稣基督以救主弥赛亚的身份，
骑着一只驴入咗耶路撒冷，
骑着一头驴进入耶路撒冷。
喺呢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佢哋已经对佢哋头两个问题有咗正面嘅答案。
他们已经对他们的头两个问题有了正面的答案，
就系佢哋相信呢个宇宙系有一位创造者，
就是他们相信这个宇宙是有一位创造者，
而且相信呢位创造。者藉住一本有准确历史记载的圣经向人类启示他自己，
而且相信这一位宇宙的创造者借着这一本有着准确历史记载的圣经来向人类启示他自己。
最后他们都透过查考耶稣的死和复活，
最后他们也透过查考耶稣的死和复活
而回答了他们第三个问题。
而回答了第三个问题，
就是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同奥尔森医生不一样。
和奥尔森医生不一样。
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验证。
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验证，
就可以知道他们有一位独一的上帝。
就可以知道他们有一位独一的上帝。
因为是上帝藉着摩西告诉他们。
因为是上帝借着摩西告诉他们。
在生命记四章三十九节那里记载。
在生命记四章三十九节里面记载。
我请大家一起读。
大家一起念。
所以
今日你们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日日都经历着上帝的同在。
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天天在经历上帝的同在。
他们有在磐石里面流出来的水给他们饮。
他们有从磐石里流出的水让他们喝。
一个星期有六日，他们可以得到从天降下来的玛拿给他们吃。
一个星期有六天可以得到从天下天降下的玛拿作为食物。
日头有日有云柱。
白天有云柱。
晚上有火柱来引导他们。
晚上有火柱引领他们。
但是每日发生的神迹就可能令到这些以色列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每天都发生的神迹可能就会让这些以色列人以为是理所当然。
所以他们需要摩西对他们的提醒。
所以他们需要摩西对他们的提醒。
今天其实我们都是每日经历神迹。
其实今天我们也每天在经历神迹。
但我们只是当作是理所当然。
但是我们只是当作理所当然。
如果我们不小心割伤我们手指流血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小心割伤手指头流血的时候，
我会将伤口按住一阵间。
我们会把伤口按住一会儿，
那血就会停了，
血就会止住了。
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不知道在流血开始的几秒钟之内，
我们不知道在流血开始的几秒钟之后，
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就会被伤口附近的血液凝固。
血液里的血小板就会让伤口附近的血凝固，
防止进一步的失血，
防止进一步的失血。
然后白血球会监督着伤口，
然后白血球会监督伤口，
防止感染，
防止感染。
红血球会产生胶原蛋白，
红血球帮忙产生胶原蛋白，
来进行伤口的修复，
来进行伤口的修复。
一系列复杂又精确的协调，
这一系列复杂又精确的协调，
都是在我们不知不觉里面发生的，
都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这个是上帝的精心设计，
这是上帝的精心设计。
如果我们将一粒种子放在泥里面，
如果我们将一颗种子放在泥土里，
每日淋点水，
每天浇点水，
种子会发芽生长，
种子会发芽生长。
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
我们也会觉得是理所当然。
但是如果我们去研究的话呢，
但是如果我们去研究的话呢，
我一定发现里面会有是有着高度智慧的设计，
就一定可以发现里面有高度智慧的设计。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他是不是我们当中研究植物的胡俊生教授，
可以去问问我们当中研究植物的胡俊生教授。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自从造天地以来，
自从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上帝，
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上帝，
但是藉着上帝所创造的天地万物，
但是借着看见上帝所创造的天地万物，
就可以知道有上帝的存在，
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
这个是无可否认的，
这是无可否认的。
如果耶和华上帝就是那位创造宇宙的独一上帝的话，
如果耶和华上帝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独一上帝的话，
那不单止以色列人需要听，
那不单以色列人需要听，
你和我都必须要听他对人所说的话，
你和我也必须要听他对人所说的话。
生命记记载的那段日子，
生命记所记载的那段日子，
是以色列民族的转捩点，
是以色列民族的转折点。
他们在那个时候在摩押平原准备进入迦南，
他 们那时候在摩押平原准备要进入迦南。
过去差不多四十年的失败和漂泊的生活。
过去四十年的失败和漂泊的生活。
很快就会画上一个句号。
很快就要画上一个句号。
在前面等着他们的将会得胜和安定的日子。
在前面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得胜和安定的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领袖摩西。
他们的领袖摩西。
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
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
不单只要知道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主。
不但要知道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主。
而且还叫他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
而且还叫他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
为什么摩西要以色列人爱上帝呢？
为什么摩西要以色列人爱上帝呢？
在生命记里面。
在生命记里面。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听。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是因为他们的上帝先爱他们。
是因为他们的上帝先爱了他们。
因为耶和华上帝爱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缘故。
因为耶和华上帝爱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缘故，
所以拣选他的后裔，
所以拣选他的后裔，
将他们从为奴之家救赎出来，
将他们从为奴之家救赎出来，
离开脱离了埃及王法老的手，
脱离了埃及王法老的手，
并且应许会继续爱他们，
并且应许会继续爱他们，
会赐福给他们，
会赐福给他们。
我想世界上所有为人父母的都希望他们的子女会爱他们。
我想世界上所有为人父母的都会希望他们的儿女爱他们。
而正常的父母在要求儿女爱他们之前呢？
而正常的父母在要求儿女爱他们之前呢？
就已经将自己的爱倾注在他们的子女身上。
就已经将自己的爱倾注在他们儿女身上。
因为这个正是上帝为人立下的榜样。
因为这正是上帝为人立下的榜样。
上帝先爱世人。
上帝先爱世人。
然后才要求人去回应他的爱。
然后才要求人去回应他的爱。
摩西因为爱他的同胞，
摩西因为爱他的同胞，
而苦口婆心地劝勉那些以色列人，
而苦口婆心地去劝勉那些以色列人，
希望他们都可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希望他们都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并且能够因为知道上帝爱他们，
并且能够因为知道上帝爱他们，
而对上帝的爱有个正确的回应，
而对上帝的爱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就是可以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他们的上帝，
就是可以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他们的上帝，
以致他们在进入迦南之后，
以致他们在进入迦南之后，
能够继续有上帝的同在和赐福，
能够继续有上帝的同在和赐福。
在座或者是透过网络参加今天聚会的朋友，
在座或者是透过网络参加今天聚会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认识这位创造主的话，
如果你们还没认识这位创造主的话，
我想请你想一想。
我想请你想一想。
奥尔森医生是一位受过高深教育。
奥尔森医生是一位受过高深教育。
很有科学头脑的外科手术医生。
很有科学头脑的外科手术医生。
他经过了严谨的考究之后。
他经过了严谨的考究之后。
从轻视转变为相信的这本书。
从轻视转变为相信的这本书，
是否值得你去注意？
是否值得你去注意？
你想不想知道这本书究竟是讲什么呢？
你想不想知道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万物，
上帝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万物，
又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人，
又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人。
上帝供应了人一切的生活上的需要，
上帝供应了人一切生活上的需要，
也都定下规矩给人知道应该怎样生活，
也定下规矩让人知道应该怎样生活。
但是最初的人亚当和夏娃选择了不听上帝的话，
但是最初的人亚当和夏娃选择了不听从上帝的话，
他们不服从上帝设定的标准，
不服从上帝设定的标准，
要自己定善恶的标准，
他们要自己定善恶的标准，
因此偏离了正路，
因此偏离了正路，
陷在罪恶之中，
陷在罪恶之中。
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根本，
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根本，
他是完全美善，
他是完全美善，
亦都是完全圣洁的，
也是完全圣洁。
他不可以与罪恶共存，
他不可以与罪恶共存，
所以罪人必须要离开上帝，
所以罪人必须离开上帝。
离开了上帝的人，
离开了上帝的人，
因为他们的自私自利，
因为他们的自私自利，
骄傲和自以为是，
骄傲和自以为是，
而变得越来越败坏，
而变得越来越败坏。
但是人到底和动物是不一样，
但人到底和动物不一样，
在人的心里面藏着一份对永恒的向往，
在人的心里面藏着一份对永恒的向往。
永恒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
永恒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
但你和我都明白它的意思，
但你和我都明白它的意思。
因为这个是因为人是按住永恒的上帝的形象所做的，
因为人是按着永恒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所以人明白并且是追求永恒，
所以人明白并且追求永恒。
古往今来，
古往今来，
世人都有一种回到永恒和上帝和好的渴望，
世人都有一种要回到永恒与上帝和好的渴望。
很多人想靠着好的行为去到上帝那里，
很多人想靠着好行为去到上帝那里，
但是无论多少的好行为，
但是无论多少的好行为，
都不能够人变成圣洁，
也不能让人成为圣洁，
因为人能够退恶脱离罪恶的本性，
因为人不能脱离罪恶的本性。
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他不想看见人和他永远的分开，
他不想看见人与他永远的分开。
但是人靠着自己又不可以回到上帝那里，
但是人靠着自己又不能回到上帝那里，
因此必须由上帝提供一条路给人，
因此必须由上帝提供一条路给人。
上帝的计划就是自己成为人的样式，
上帝的计划就是自己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人的世界，
来到人的世界。
他的名叫做耶稣，
他的名字叫耶稣。
上帝以无罪的耶稣代替有罪的人，
上帝以无罪的耶稣代替有罪的人，
来承担人犯罪的结果，
来承担人犯罪的后果。
于是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了人，
于是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人，
来到世上，
来到世上，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罪，
但是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
但是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为人付出了犯罪的代价，
为人付出了犯罪的代价。
因为耶稣是上帝，
因为耶稣是上帝，
他是生命的主，
他是生命的主，
他有永恒的生命，
他有永恒的生命，
所以死亡不能够辖制他，
所以死亡不能辖制他。
耶稣胜过了死亡，
耶稣胜过了死亡。
可以下一张 slide。
下一个，
他在他死了之后第三天他就复活了。
他在死后的第三天复活。
在耶稣复活之后，
在耶稣复活之后，
吩咐他的门徒将他的教导传给全世界的人。
吩咐他的门徒将他的教导传给全世界的人。
叫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
叫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
都能够同上帝恢复原本那份美好的关系。
都能够与上帝恢复那份原本美好的关系，
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这个就是上帝藉着圣经告诉我们听的好消息，
这就是上帝藉着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好消息。
两千多年来，
两千多年来，
这个好消息已经是照着耶稣的吩咐，
这个好消息已经按着耶稣的吩咐，
由耶路撒冷传到差不多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从耶路撒冷传到差不多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有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听到圣经的好消息，
有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听到圣经的好消息
而得到生命美好的改变，
而得到生命美好的改变。
你愿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呢？
你愿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呢？
奥尔森医生在详细查考了圣经之后，
奥尔森医生在详细查考了圣经之后，
解答了他三个问题，
解答了他的三个问题，
而相信了耶稣。他相信了之后，
他相信了之后，
他的经历亦都印证了他从理性所得到的结论。
他的经历也印证了他从理性所得到的结论。
他们向上帝祈祷，
他们向上帝祈祷，
让他们可以去到一个没有基督徒和缺乏医疗的地方，
让他们可以去一个没有基督徒缺乏医疗的地方，
去为那里的人服务和向他们传福音。
可以去那里为那边的人服务和向他们传福音。
上帝应允了他们的祷告，
上帝应允了他们的祷告。
于是两夫妇在孟加拉国 做了33年的医疗宣教工作。
于是他们夫妇俩在孟加拉国做了33年的医疗宣教工作。
他们活出了丰盛的人生。
他们活出了丰盛的人生。
帮助了很多的人。
帮助了许多的人。
有些人面对他们从来没吃过的食物，他们不敢去尝试。
有些人面对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他们不会去尝试。
可能很少数的人会好像奥尔森医生那样。
可能有很少数的人会像奥尔森医生那样。
他们要先知道他们那道菜式的食谱。
他们要先知道那道菜式的食谱。
检查里面有什么材料。
检查里面有什么材料。
验证厨师的资历。
验证厨师的资历。
当这些条件都通过之后，他们才会吃。
当这些条件都通过之后，他们才会去吃。
我不是一个很敢于尝试新食物的人。
我不是一个很敢于尝试新食物的人。
但是如果我家人或者好朋友，
但是如果我的家人或者我的好朋友
向我极力推荐一道新菜式的话，
向我极力推荐一道新菜式的话，
我想我会去试的。
我想我会去试的。
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害我。
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害我。
如果不是好东西的话，他们不会这么认真地介绍给我。
如果不是好东西，他们不会这样认真地介绍给我。
吃不吃新的食物是一件小事。
吃不吃新的食物是一件小事。
对我们影响不大。
对我们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生命的决定的话，就不一样。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生命的决定，那就不一样。
很多时候当危险临到的时候，
很多时候当危险来到的时候，
只有做了正确决定的人才可以得到安全。
只有做了正确决定的人才可以得到安全。
假设你和你的家人，
假设你和你的家里人，
或者朋友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和你的朋友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们遇到危险，
你们遇到危险，
你的家人或者朋友说他们知道有一条出路，
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对你说他们知道有一条出路，
可以带你们平安脱离险境，
可以带你们平安脱离险境，
你会不会同他们一起去呢？
你会不会和他们一起去呢？
各位还没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朋友，
各位还没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朋友，
我不知道今天是谁邀请你参加今天的聚会。
我不知道是谁邀请你来参加今天的聚会。
可能是你丈夫或者你太太。
可能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
你的仔女。
你的儿女。
你的哥哥姐姐。
你的兄弟姐妹。
弟弟妹。或者是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你的好朋友。
无论是哪位邀请你。
无论是谁邀请你。
我相信他们都是跟当日的摩西一样。
我相信他们都和当天的摩西一样。
因为爱你的缘故。
因为爱你的缘故。
而希望你都可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也希望你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并且知道上帝爱你。
并且知道上帝爱你。
而对他的爱有个正确的回应。
而对他的爱有一个正面的回应。
以致今天能够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
能成为你人生的转折点，
让你不单止前面的日子可以行一条光明，
让你不但在前面的日子可以走一条光明
平安和有盼望的路，
平安和有盼望的路，
而且在永恒里面，
而且在永恒里面
可以和爱你的家人朋友再相聚，
可以和爱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再相聚。
当年的以色列人在他们脱离四处流荡的生活，
当年的以色列人在他们脱离四处流浪的生活，
进入安定之前，
进入安定之前，
必须要认定他们的创造主，
必须先要认定他们的创造主，
并且愿意信靠他，
并且愿意信靠他，
让他带领他们进入那个牛奶与蜜之地，
让他带领他们进入那个牛奶与蜜之地。
今天我们要脱离心灵的空虚恐惧。
今天我们要脱离心灵的空虚恐惧，
得到平安满足，
得到平安满足。
同样，我们必须要先认定我们的创造主，
同样必须要先认定我们的创造主，
并且愿意信靠他，
并且愿意信靠他，
顺从他的教导，
顺从他的教导，
愿意悔改离开罪恶，
愿意悔改
离开罪恶，
离开罪恶，
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
接受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
让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去永恒的国度，
让上帝带领我们进入他那永恒的国度。
你愿意这样做吗？
你愿意这样做吗？
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的说话，
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话，
我请你不要犹豫，
我请你不要犹豫，
把 盼望你今日就可以嚟做出呢个美好嘅决定。
盼望你今天就可以来做出这个美好的决定。
跟住落嚟，我将时间交俾朱牧师。
以下的时间我们交给朱牧师。
好，谢谢 Carson。那希望 Carson 弟兄刚才讲的这个美国夫妇，他们怎么怀疑耶稣到寻找耶稣，最后是信靠耶稣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主耶稣真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信靠他的人是有福的。那接下来我要奉上帝的名，呼召今天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那一朋友们，你可能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也可能是在网上，也可能是在夏威夷，也可能是在美国本土，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那我盼望今天你都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有机会来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他的救恩。那接下来我们会唱一首诗歌，如果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就请你走到台前，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就在这个屏幕前站起来，表示你愿意接受耶稣，来跟随耶稣。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来跟随耶稣，大家请起立。来跟随耶稣，他向你呼唤。来跟随耶稣，他一路引领，洗净走过他宽恕，来跟随耶稣，来跟随他。我邀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假如你从来没有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决定，今天上帝在邀请你，圣灵在呼唤你，今天我们邀请你能够踏出这一步，你不是一个人走到台前，像你们现在看到有弟兄姐妹陪你们一起走出来，而且更有上帝跟你们一起走出来。信靠耶稣不等于说就无灾无病一帆风顺了，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见证，我们可能也会遇到难处，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都可能有各样的软弱，各样的问题，但信靠耶稣，知道他掌管明天，我们就可以有平安，有满足。现在我们唱第二节，假如你有感动，就请你走到台前，在屏幕前站起来也可以。来跟随耶稣，站在主前，来跟随耶稣，他为你牺牲，让主居你心，救赎你生命，来跟随耶稣，来跟随他。感谢主，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有好几位、好多位朋友都走到台前。我真是奉耶稣的名，再一次来邀请你，盼望你不要再单言。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盼望你今天就能够信靠他，跟随主。如果你愿意，就请你走到台前，或者在你屏幕前站起来。你愿意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转机吗？如果你愿意，希望你今天有勇气踏出这一步，你愿意吗？我们再邀请一次，来跟随耶稣，不要再单言。
耶稣， 不要再单言，来跟随耶稣，决定在今天担交给他，他为你天赋，跟随耶稣。
好，下面我们要做一个决志信主的祷告，表示我们真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诚心悔改归向上帝，愿意上帝来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用屏幕上这段决志祷告，请今天愿意决志信主的走到台前的朋友，包括在家里面屏幕前你如果也站起来的朋友，用这个祷告文跟着我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赐下耶稣为我舍命赎罪，我愿意悔改，离开罪恶，信靠耶稣，我愿意接受耶稣所设立的洗礼，洗去我的罪，我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我决定从今以后一生遵循耶稣基督的教导，愿圣灵进入我的心中，带领我走圣洁和光明的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